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有次序才能有真正的自由。
让基督徒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缺乏这个文化的基础，民众的宗教素养很低。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万众瞩目的奥运会下半场，不是奥运会下半场，是饭桌上聊万众瞩目的奥运会下半场。我们先跟嘉宾打声招呼，你好，王琴。
你好 ，Helen。
还有你好，阳光。
两位好，听众朋友好。
好，大家好。
大家好，
王琴呢上半场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思考啊，特别是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奥运会期间网络上的一些搜索的数据的变化哈。在上半场呢我们也聊到了，特别是关于奥运会开幕式，我在下面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也说你们可以聊了，你们可以聊了，但是我想呢再不着急，我们再多关注一下，多看一看，多想一想。还有呢也因为这件事情虽然奥运会过去了，但是奥运会开幕式的余波呢其实也波及到了教会内部，网上呢最近也比较热的是关于奥运会开幕式对基督徒的这种冒犯与否的一些讨论。那我们不讨论那件事哈，我们还回到我们自己的看法。在上半场呢两位聊到了就是奥运会所标榜，至少是从他的那个艺术总监啊，或者叫导演吧，他标榜的巴黎奥运会所要带来的就是包容、多元、自由、尊重。而且王琴也说到这些词不应该由世俗的人来定义，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好，因为很多时候今天这个世俗世界把很多从基督教思想产生出来的文明的这些词语呢他们给拿过去了，而且他们给变形了，他们给扭曲了就是整个教会有世俗化的趋势，那整个世界呢也更加在世俗化的这个道路上越跑越远，所带出来的这种后果。其实我想表达是我觉得这个导演在撒谎，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身份其实就代表了他的思想，这个人的身份就是 LGBTQ 他本身就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份子。我这里不是在污蔑或者是叫在说他的这种人格哈，我只是说他的身份代表了他，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他背后的思想和他所要赞成的和他所要宣扬的他认为对的那个价值判断一定跟他的身份是相关的嘛，怎么可能我们不去攻击别的信仰啊，我们没有做这样的判断，怎么可能？你的身份就表明了你的价值观呢，这是我想总结的哈。
刚才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王琴也说了，说这个现代奥运会开始以后呢，第一届是在奥运会的发源地雅典举行的哈，那第二届呢其实就是在巴黎举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代奥运之父就是顾拜旦了，他就是个法国人。其实每一届奥运会啊，人们都会把他的一些特点列出来啊，比如说悉尼是举办了千禧年的奥运会，千禧年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又是在雅典哈，那么北京奥运会就不说了，那是这个中国崛起之后的第一次的奥运会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举办。后来一直到包括疫情期间的奥运会，我们知道的东京奥运会啊。那么这次的巴黎奥运会呢，它其实有一点就是奥运会又回到了法国。那么法国这个国家，刚才王琴也说它表现出来的浪漫艺术气质啊，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啊，在方方面上都散发在这一届奥运会，尤其是开闭幕式上哈。当然有很多人去赞赏它，认为是人类的艺术水准、人类的科技手段以及人类的在思想上的自由、在想象力上的这种自由达到了一个极致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它的背后啊，我在年轻的时候一直是对法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愿景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觉得那有很多我喜欢的体育明星啊，法国的很多这个足球运动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历史啊，看到尤其看到宗教史，也看到法国并不是十分长的历史啊，可能我这句话说的有点不礼貌。其实从某个角度看，法国一直是一个在节操上不太好的一个国家，他在他遵守的东西上总是似是而非的，包括他的信仰，包括他所谓的艺术，包括他的思想，在很多的时候他都是一个比较扭曲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知道近年来的法国，近年来尤其是巴黎哈，由于它的一些政治取向，导致现在的这个城市呢也是比较混乱的。它也是受到各种其他裔的这个移民也好，难民也好，对它的冲击，他们自己在法国也是苦不堪言的。但是法国表现出来的，它在这个开幕式上，或者是在它的开闭幕式上，或者它整个在它这次的奥运，它的主观想展示的东西上，它表现出来的依旧是它这种好像是很洒脱，好像是很超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很大一个程度上，这也是堕落的一个标识。
对，我是赞同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话，我们可能会赞同很多自由主义者对巴黎的一种判断，认为这是一个浪漫的，然后开放的，自由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国家和城市。但是如果我们有信仰的话，我觉得它就是完全背离信仰的典范。
对，而且你知道吗，刚才阳光提到了顾拜旦，你知道这届巴黎奥运会恰恰的就是一直在回避和淡化顾拜旦，你知道为什么吗？按理说他们应该高举啊，因为顾拜旦已经被 LGBT 组织定性于他是一个性别歧视者，
这个老前辈必须让位于政治正确，这也都是革命者的一贯的这种做法，对吧？
对，
就是说这个时间我政治正确比什么都重要啊！我环保，据说这次为了环保连空调都没给大家配，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去奥运村都是自带的空调，
那这我想介绍一下，也就是这个奥运会啊，虽然他我们说现代奥运会之父是顾拜旦，他创建了现代奥运会，但是呢奥运会的口号推动奥运会或者推动体育教育的是由一个多名我也就是道明会的一个神父叫亨利·迪东创建出来的口号。大概是19世纪末的时候啊，多明我也就是道明会的神父亨利·迪东呢，他为他所主持的学校的运动项目创立了一个口号，拉丁文就叫更快更高更强。这时候他有个好朋友就是顾拜旦，而顾拜旦就借用了这个神父所为他那个学校运动会创立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他就把它拿来了。因为顾拜旦认为呢，这口号哈，在表达追求卓越，也在提倡不断的奋斗进取，所以呢，在百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正式确立为奥运会的口号。那那我想讲讲这个狄东，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多明我教会的神父亨利·狄东啊，他是与文学家福楼拜、还有莫泊桑、还有生物学家巴斯德等人是互为好友的。他是位神学家，对对，都是法国人。他是位神学家，也是一位研究实验科学的人。那他曾赴德国专门去研究过康德，他也研究黑格尔的哲学。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学者和作家。那
但是他是道明会的，
他是道明会的神父，对，他对他是神父，所以他提倡的这个运动口号能被广泛接受，我不是说广泛传播，是被广泛接受，不是偶然的啊，是因为他在当时是非常知名的。那顾拜旦呢，也没有忘记奥运他要强调所谓的和平、团结、友爱、进步等价值，所以在2021年东京举办的这个奥运会上，奥委会决定在原有的口号之后，就是更快、更高、更强，这个原有的口号之后，为强调人类团结的价值，加上了一个叫做 communiter 这个团结的这个意思，所以现在的奥运口号呢，其实就有了强调人类团结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取向。那在上世纪初，顾拜旦呢受宾夕法尼亚主教的一个说法的启示，也不断强调奥运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啊，并且呢将重在参与作为奥运的信条。这个大概就是漫长的历史当中呢奥运会由顾拜旦呢哈他的创立到今天这个奥运口号不断的变化的一个历程吧。
刚才王琴也在说啊，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世界观，
对，
有另外一个视角。我自己听到更快更高更强这个口号，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8年奥运会，因为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好像就只是激动的在那个黑白电视上数金牌了哈。到88年奥运会的时候 彩色电视已经普及了。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柯达胶卷的广告，阿迪达斯的广告拍得特别漂亮，请卡尔刘易斯啊他们去做这个广告。你想柯达胶卷嘛，它肯定要突出的是色彩，然后就出现了更快更高更强。当时给我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我也刚好就是处在青春期哈，就像打了一针一样，就是一下子把我们从小学的那个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那些东西全都给扔了。体育是什么？体育就是人这个本能最高极致的一个表现，就是要更高，就是要更快，就是要更强。那么其实任何事情它都是一体两面的。我们知道这个更快更高更强是吸引了大量的荷尔蒙，是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是吸引了大家对胜者的一个仰慕，包括对强者的一个仰慕，是吸引了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另一面呢，它同时就暴露出来人们为了更快更高更强也就不遗余力的不择手段的，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两个因素哈，一个是男女性别啊，再有就是违禁药物。也就是在88年奥运会上，我第一次被这个兴奋剂就给震惊。我记得那年奥运会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我们上着课都是跑到小卖部去看，然后加拿大的一个非洲裔的选手本·约翰逊，跑得太快了，把卡尔·刘易斯扔了好远了，然后就得了冠军。然后紧接着可能很快啊，就一天吧，丑闻就出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也是奥运会史上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丑闻。所以一个事情的两面，就是当这个更快、更高、更强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局限，都没有一个范围，都无法无天，就像这次的法国一样，他就觉得他好像那个埃菲尔铁塔的那个尖儿就可以把天戳一个窟窿，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想表达自己的自由和自我的时候，他带来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就非常的清楚了。
我们说这届奥运会还有一个第一哈，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达到了出柜运动员最多，
我们别老盯着这些事儿。
至少190多名运动员公开表示出柜。我想说的不是说那个人数，我们老盯着他，但是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在奥运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呢，他在致辞中是这样讲，他说在我们的奥林匹克世界里，人人都有归属感。所以这句话一出来啊，很多这个 LGBTQ 的运动员啊都热泪盈眶啊，因为他们
瞎说，我们明明没有归属感，
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
我们不是人吗？
终于找到了归属感。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现在你当你强调你的自由的选择的时候，当人自己想突破那种一般来说说常识的界限哈，常识所设立的边界，或者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所设立的边界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就是出现的这些青涩涩的
妖魔鬼怪。
对，妖魔鬼怪。而且上半场的时候我在听王琴在讲就是今天的什么包容啊，尊重啊，还有这个宽容啊，艺术啊，就重新被定义。我突然想到那个自由也被他们定义了。其实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一定要在秩序里，有次序才能有真正的自由。而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没有次序，无序。我们觉得好像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LGBTQ 嘛，还有 Plus 嘛，后面要加很多东西，不就是这个吗？就我想选择，我认为一切都是以我的标准为标准的时候，其实我们用常识想，当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无序的呀。
是的，我有一个感受。第一个，如果我在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前，我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奥林匹克精神，它代表的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是对我们原有中国传统的那种对人性的压抑，对自由，对宽容的这种漠视，以及对平等，因为体育比赛非常强调的是公平嘛，公平竞争和平等。所以奥林匹克的精神当中，或者说奥林匹克文化当中，它所强调的平等、宽容、团结、公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个是基于我们自己国家的这种文化的发展。但是当我有了信仰以后，我会发现不管是当年 让这个奥林匹克复兴的顾拜旦也好，还是他的继任者，包括现在被称为最具有政治智慧的这个巴赫也好，其实他们都试图在创立一种人的宗教，这个就是奥林匹克文化，或者称为奥林匹克，这是人为的一种宗教，他们想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用这样的一种具有全球性的价值观来替代我们的宗教。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和最具有隐蔽性的一种反宗教的一种思潮或者是一种潮流，它就是一种敌基督。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很多时候可能会被这种光鲜亮丽或者是说充满了进步的词汇，比如说平等啊、公平啊、民主啊，或者是团结啊，我们会被它所迷惑。我们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一个美丽新世界，而实际上它才是真正的乌托邦，它是反基督的，是敌基督的。它让我们对这种人所创造的这样的一种世界的一种向往，来代替了我们对基督的追求。所以曾经有人提到过说，奥林匹克运动最后会毁于它的庞大的这种规模和它的这个经济的支出，而我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毁于它所谓的政治正确，也就是人自己给自己所设定的一个自由的标准。它变得没有边界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刚才听完两位讨论以后哈，我的一个想法。
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我看完那个开幕式，虽然我不是完整的看哈，我就截取了一些片段，它不是有12章呢哈。刚开始对我的冲击是，哎呀，真是浪漫哦，艺术确实有这个表面上的。可是我当后面我越看，特别是那种什么穿裙子的大胡子啊，还裸体的胖子啊，还有那个在晚餐就是出现的那个蓝色的那个人啊，我觉得他已经战胜了我这个普通人的忍耐力了。但是我反过来我会看到，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场大型布道会，布什么道，就是不今天西方的这些强调的进步主义啊、觉醒主义啊、消除文化呀、他们在借着这个今天这个世界最大型的一个人类最欢庆的一个庆典上，在进行他们的布道。所以我觉得完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舞台上现在呈现出的其实就是敌基督的模式，而且是公开的，他已经在向基督教宣战了。我的感受是宣战，因为真的你看得肆无忌惮。
他们已经不屑于与你为战了，他们现在都是在轻慢的侮辱你。
我有一个看法哈，其实基督永远掌权。
对，
刚才我提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毁于他认为的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
对，那其实我们人类不也是会毁于这个吗？因为基督永远在掌权呢。
当然从超越的角度来看，神掌权，神目前也任凭这个世界的妖魔鬼怪以为他们已经得势了。我觉得这是神的任凭，神任凭的目的是让基督徒有更多的时间，这件事情激发基督徒更多的去传福音和更多的发声。说到这里，我要回到之前上半场王琴跟我们说的有一些分析数据，他分析了网络上的一些关键词的这些数据哈，好像我们还少一边啊，我们好像还没有听见世界范围的关键词的这个分析数据是吧？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哈，那个我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其实跟国内的这种网民啊或者媒体啊对开幕式的这种较为积极的评价不同，美西方国家哈，或者是世界另外的一种观点，却跟中国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争议呢，主要是表现在就是后半段时候，刚开始都是赞扬哈，但是世界的舆论呢，却认为，像最后的晚餐呐、白马骑士啊，和开幕式中的 LGBTQ 元素，是对基督教的嘲弄，挑战了基督徒的宽容。 那么其中有三个场景，一个就是变装皇后演绎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一个是这个白马骑士影射的圣经中的天启四骑士，然后还有一个被称为致敬足与战的三人行啊，这些都受到了这个西方的宗教人士、部分政界人士和体育界人士的猛烈的抨击。那个具体的他们的意见我就不介绍了哈，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其实是在开幕式当天，法国的主教们就发表了对奥运会开幕式中这些场景的遗憾，认为开幕式是一场美丽与欢乐的精彩展示，充满了情感，但是它不幸地包含了对基督教的嘲弄和讽刺，我们对此深感遗憾，我们要感谢其他宗教信仰的成员对我们的声援，全世界所有受到这些场景冒犯的基督徒，我们希望他们明白奥运会的庆祝远远超越了一些艺术家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法国的天主教欧洲议会的议员玛丽安·马歇尔在 X 平台上发帖说，对所有观看巴黎开幕式并因这场仿戏最后的晚餐而感到侮辱的基督徒们，请知道这不是法国在发生，而是一个愿意进行任何调戏的左翼的少数派。有一个主教还提到了他们会以类似的方式嘲笑伊斯兰教吗？我们都知道他。那么有一部分的西方的政界人士也发表了对这些场景的一些厌恶，一些媒体也有批评的声音，比如说英国的卫报，他对开幕式的标题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一场高度媚俗的河畔奇观，对，大概是这些。另外呢，那个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里面，他会有一个宗教团体的中的代表，这个代表他的称谓叫巴黎奥运会圣座，他的这个特别代表叫埃曼纽·格比利亚德主教，那么他认为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违背了其价值观中所体现的团结维度，违反了团结所有人的理念，没有政治和宗教思维，为什么要排斥信徒和基督教，这是最后一个应该这么做的地方。他觉得奥林匹克的目标是将体育服务于人类和谐发展的目的，旨在促进一个关于人类尊严的和平的社会，而开幕式呢已经偏离了这个中心。这个是一些西方主要的意见。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意见上呢，国际舆论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态度比中国更激烈。那么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舆论场当中，网民主要是以娱乐、喜剧、调侃的心态来看待开幕式的一些争议点。那么只有在涉及到中国利益的时候呢，批评较多。国内和国际的敏感点是有文化折扣的。美西方的态度的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基督徒保守派的政教人士会认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文化战争，但是美国民主党的副总统、左翼自由主义的哈里斯发帖评论说，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这些美丽而多样化的人们展示了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导演托马斯·乔利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工作，让法国看起来很棒，美国，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你看，这个差异多大哈！巴黎奥运会上，中西方的这个观点哈，当然那个在西方左右的观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观点也泾渭分明了。从2017年 Me Too 的这种运动之风刮到中国以后呢，中国的女权意识开始觉醒，然后有很多网民们他们就开始进行来讨论这个女权的问题，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自由。好，但是呢在这次的这个开幕式上当中啊，因为他们觉得从道德主义的角度来对这种LGBT code 议题和其中他们认为不可认同的这个性别的这种问题他们发表了这种批评性的意见啊，这是极左的，而极右的呢也感觉他太过自由了，特别是对 LGBT code 的这种宽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国内宗教和种族的议题缺乏这个文化的基础，民众的宗教素养很低，或者是说从宗教的角度，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发出这种批判的声音，是不太听得到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Z 世代的年轻人在这场评价当中缺席了。对，
Z 世代， 00后。
对，我们一方面呢，理解为可能他们并不关注奥运会了。还有一个方面可能就是他们沉默了。
这个很奇怪，因为在我们年少的时候，奥运会是盛大的节日哈。
嗯，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可选择的空间就比较广泛了。
我觉得他们对这种具有仪式感的要想试图来统治思想的这种大型的活动已经不感兴趣了。
天然抵触。
对，他们可能不想被这种统一的这种思想所洗脑。
嗯，
他们更宁愿去追寻小众的更符合个人兴趣的这种活动啊项目啊等等。
嗯，我这个看见挺有意思的。看来时代就是在变，但是好像魔鬼想把奥运会变成一个巴别塔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他们会遇到各个方面的抵触。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关于奥运会包括开幕式哈，我们的感受和我们坚决的发声。但是呢，我还是想说一下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值得欢呼的一些基督徒选手。
哦，
好吧。
嗯，
对，不是按照什么排名先后哈，我就随便说。嗯，有一个是来自印尼的有一位羽毛球选手啊，他呢，叫做 Anthony Sinis Suka Jinting。哎呦，太难念了。他呢今年和他的这个印尼同胞也是基督徒的选手一起重返奥运会了啊，这位。还有一位是古巴的，叫 Sado Hota。啊，一位古巴的基督徒选手，那他在2023年世界拳击锦标赛获过银奖，所以今年他也拿到了奥运资格。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照片，他自己手指天空，并且呢，在标题中引用了诗篇121章，我的帮助从天而来。而且在另一篇文章里，他也写到说，上帝所有尊贵荣耀归于你。那还有一个就是菲律宾的体操选手阿利·菲尼根啊，这个年轻的21岁的菲律宾的选手，还有南非的柔道选手，还有巴西的一位滑板选手。对，他在去年12月在圣保罗举行的这个超级冠军决赛中滑板啊，他得到了最高分，而且他一直不管是在社交媒体还是在一些采访中，他都说一切颂赞和荣耀都归于上帝。啊，
我们并不是说要组织一个基督徒代表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当我们在取得一个成绩的时候，当我们在达到一个极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谁的掌管之下，我们也知道这一切的荣耀应该归给谁。哈，其实体育也是神赐给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恩赐，让这个东西不要因为人的目的，人把它塑造成一个偶像，或者说要把它建成一个耸入天际的巴别塔，而让这个东西从一个祝福变成一个对人的诅咒。
其实这届奥运会带给我们基督徒的冲击是蛮大的啊，觉得我们完全提不起精神来赞美，我们反而看到了今天人类在没有神的世界里头群魔乱舞的这种具象，真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不远了。嗯，那今天这个关于奥运会呢，我们就聊到这儿。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对这届奥运会开幕，或者是这次奥运会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这种光景，你有什么看法的话，也欢迎来信来电给我们留言。那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那谢谢两位，我们就下次见，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